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感恩节火鸡赦免。四国调查海底光缆被破坏事件。丹麦称正就与中国谈判。美国国会议员指控香港已沦为金融犯罪中心。俄罗斯规避石油禁运令，英国再制裁30艘影子舰队。北约军委主席呼吁企业降低依赖中俄，以防战争时被把持。拜登政府称吸引万亿投资，川普承诺降低通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1月25日，在白宫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上，拜登总统赦免了两只幸运的火鸡 Peach 和 Blossom。他们因此逃过一劫，不至于成为餐桌上的美食。 Peach 和 Blossom 体重分别达到40和41磅。他们7月18号在明尼苏达州北田孵化，由全美火鸡联合会主席约翰齐默曼及他9岁的儿子格兰特饲养。东部时间礼拜一上午11点，这两只幸运火鸡获得总统赦免之后，他们将作为农业大使，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农场度过余生。数百名嘉宾在白宫南草坪观看了这一传统仪式。每年火鸡的赦免仪式被视为感恩节假日季节的开始。近日，波罗的海有两条通讯电缆被切断。德国、瑞典、芬兰和立陶宛政府已对这宗事件展开调查，并研究中国船只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丹麦一直是监视停泊在他们沿岸的一艘中国船只。丹麦25号说正就这个船只和中国进行谈判。分析认为，如果坐实都是北京做的，欧盟可能会制出贸易制裁。一条连接瑞典和立陶宛以及一条连接芬兰与德国的海底电缆11月17号和18号突然被切断。经过调查，两条光纤通讯电缆被切断的时间点前后，从俄罗斯乌斯卢加港驶向埃及才德港中的中国船只伊鹏3号正好经过事发海域。德国国防部长认为，两条光纤电缆在24小时内受到蓄意破坏，并且不排除是混合战争行为。而一年几前，一艘悬挂香港旗的中国货柜船新新极地红亦曾经损坏了芬兰与爱沙尼亚之间的天然气管道。近日，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直指香港已沦为深度协助中共、伊朗、俄罗斯及北韩洗钱和逃避制裁的金融犯罪中心，并呼吁耶伦重新考虑对香港的金融政策以及美国赋予香港的优惠权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负责人、共和党籍主席穆勒纳尔和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函，并计划25号提交给耶伦。香港曾经是亚洲最自由的地方，亦是繁荣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自1997年主权移交，香港成为中共治下的特别行政区之后，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就不断受到侵蚀。尤其在2020年6月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司法独立的原则亦被歪曲，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信度及安全性都受到质疑。英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制裁30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使得受伦敦当局制裁的船只总数达到73艘。虽然俄罗斯出口面临制裁，石油价格被设定上限，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当局运用影子舰队来规避出口和石油禁运令，借此为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筹集资金。 这些船只经常挂住其他国旗，实际上运载的是俄罗斯石油和汽油。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形容最新的措施是英国针对这类邮轮及货轮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制裁方案。英国亦制裁两家俄罗斯保险公司，指控他们促成这类舰队。拉米宣布上述制裁之际，正值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开会。目前为止，英国已经制裁73艘影子舰队船只，超过美国的39艘及欧洲联盟的19艘。在欧洲政策中心智库的一次活动上，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荷兰海军上将罗布鲍尔25号呼吁企业为可能出现的战争情景做好准备，并相应调整生产和分配链。这位高级将领说，这样会降低这些企业面临俄罗斯和中共勒索的风险。他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破坏活动，欧洲在能源供应方面亦经历了这一点。我们以为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达成了协议，但实际上我们同普京达成了协议。对于中国拥有的基础设施和商品亦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是同习近平达成了协议。鲍尔提到了西方对中共供应的依赖，例如 60% 的稀土材料在中国生产， 90% 在中国加工，抗生素、抗炎药和降血压药的化学成分亦都来自中国。他强调，如果我们认为共产党永远不会利用这种权力，那我们就太天真了。欧洲和美国的商业领袖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商业决策对国家安全有战略性后果。白宫25号表示，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企业已经承诺向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美国产业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并提到了近年来通过的三项重要法律，即两党基础设施法、晶片与科学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拜登总统表示，这三项法律将有助于推动全面的基础设施议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虽然拜登政府出台了旨在提振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政策，努力解决价格欺诈问题和支持工会，但一些民主党人仍然将失败归咎于经济问题和民主党与选民的脱节。相比之下，当选总统川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承诺对外国产品征收 20% 至 60% 的关税，并对非法移民实施大规模驱逐，这个都吸引了选民。路透社益普索上个礼拜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关键问题，并希望川普在上任的头100日内解决物价上涨问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对中共持批评立场，美国参议员麦克尼抵达台湾访问。白宫表示，拜登将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美参议员跨党推出法案，推动中国人民言论自由。川普支持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在国会替代盖茨。美国候选财长表示，自由贸易并未比共产中国带来自由。欧盟官员表示，与中国的电动车关税谈判并未接近达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员麦克尼在当地时间礼拜一抵达台湾进行3日访问。麦克尼是美国11月大选后首位访台的国会议员。美国在台协会 AIT 指出，麦克尼将与台湾高层领袖会面，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和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 AIT 表示，访台行程是麦克尼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麦克尼亦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曾经领衔推动国会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台湾及其他民主社会的伙伴关系，不过没有透露这次行程的更多细节。这个月早前，麦克利曾经同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跨党推出了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以关注中国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的人权状况。白宫礼拜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出席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明年一月的就职典礼。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在与拜登一起乘坐空军一号时对记者说，总统承诺无论边个赢得大选，他都会出席就职典礼。他同第一夫人将兑现承诺，出席就职典礼。贝茨说，总统认为这个是我们对民主价值的承诺和尊重人民意愿的重要体现。我们同时将继续提供有序有效的过渡。虽然在2024年竞选期间，拜登多次将川普描述为对民主的威胁，但拜登已经表示会为新一届的川普政府提供平稳过渡。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院本卡丁25号联决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推出一项名为以自由、公开与可靠媒体让一国知情法的法案，简称知情法。这项法案要求加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努力，开发绕过中国互联网审查的技术，向中国公民提供安全的内容分享工具，并支持中文普通话内容和新闻业。法案还赋权公民新闻和独立机构。法案还赋予公民新闻和独立媒体机构制作和报道有关中国各地的新闻的权利。两位参议员表示，法案是为了改善独立信息的可及性，并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卡丁参议员当日还撰文提到珠海发生的恶性撞人事件，以及中共政府随后压制信息的措施。他强调，与美国有分歧的是中国的威权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美国必须努力加强与中国人民的接触，并帮助中国人民绕过审查制度。美国后任总统川普25号表示，支持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继任前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的职位。川普礼拜一在他的媒体平台Truth Social 上表示，他将支持共和党人吉米·帕卓尼斯竞选盖茨之前放弃的佛罗里达州西北部国会选区的职位。川普11月13号宣布提名盖茨担任司法部长后，盖茨当日辞去了联邦众议员的职务。11月22号他已经退出了司法部长竞选，并表示不会重返国会。川普对新的提名人说，帕卓尼斯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决定参加这一场竞选，帕卓尼斯将会得到我完全的支持。上个礼拜，投资公司 Key Square Management 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森特获得川普的财政部长提名，作为重要的执行经济、监管政策的财长人选。贝森特的关税观点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贝森特先前投书霍士电视台谈论对关税政策的看法，他反对将关税称为销售税，并认为这个是一种误导性言论。他写话，对关税的本能反对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主张，而不是经济思想。他说，尤其在美国，这种想法伴随着一种信念，即自由贸易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政治自由，比如共产主义中国。他说，但这两个预测并没有一个被证明是对的。他指出，美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开放了国内市场，但中共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巩固了专制政权的统治。川普就表示， 他希望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并可能延长和扩大他第一任期内颁布的一系列减税措施。欧盟官员25号表示，欧盟与中共官员的确正在就取消对华入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制定中国电动汽车是欧洲的最低售价，但是双方并没有接近达成协议。同一日，欧盟在日内瓦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就中国对欧盟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向中国提出挑战。目前欧洲对华出口的白兰地几乎全部产自法国，而法国是一个坚定要求和支持对入口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的国家。据路透社引述不知名的欧盟官员礼拜一发表的谈话，说欧盟和中方的对话的确是持续，但目前仍然有阻碍双方达成协议的障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